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月底，中国国台办宣布，由于台湾新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北京将暂停与台湾的官方交往与联系沟通机制，切断了对话，两岸是否可能渐行渐远？蔡英文政府该如何平衡台湾的内部发展与两岸关系？与此同时，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如何才能迎来民主的春天？在我们今天下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邀请在演播室现场的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再次欢迎您。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想先请杨先跟我们谈谈的，蔡英文上任刚刚满一个月，我们就看到中国国台办宣布了中断了与台湾的官方交流还有联系的沟通机制，您认为这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当然不会没有影响，因为两岸之间还是很多具体的事务得解决了哈，比如说诈欺犯遣返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蔡英文政府其实做好两件事情，我觉得就很是首先最重要的事情了。第一个部分其实还是他只要维持他大选以来一贯稳健的做法，包括维持现状这样一个，或者维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包括他所谓零意外没有挑衅，我觉得坚持这条道路下去，中共没有理由拿这些东西来进一步打压台湾或者打压新政府。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个议题上，台湾应该不分党派啊，支持蔡英文政府这个做法，因为蔡英文的选择的是一个台湾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我觉得这个立场的坚持是重点。那当然刚才提到说两岸的一些中断，包括未来台生或者是陆生或者是大陆的观光客会不会对台湾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效果我们不可能否认，它就一定会有一些冲击。所以但是关键在于新政府能不能拿出它的经济创新跟经济发展上面的新的做法，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同时呢，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比如说过去两岸的观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负面的作用，那正好趁这个机会进行清理，进行改革，让台湾的旅游市场更健全，让台湾能够吸引更多其他国家的观光客。也就是说台湾是稳健的走好两岸关系，同时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改进改善健全台湾的体制，那这样台湾的自主的空间，台湾自主的体制才能够确立。那至于中共意识的打压，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坚持刚刚的立场。那其实在中共十九大之前，我觉得大陆这方面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不同来自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讯息打压，这个大家都会存在的。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台湾人民选举的结果到现在民调都显示是支持蔡英文目前两岸政策的立场。
是，您刚刚提到零意外无挑衅，这是当然蔡英文政府希望秉持的一个原则。不过最近台湾的海军这个误射熊三飞弹的事件确实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您对于蔡英文政府到目前为止他的处理方式您赞同吗？那么甚至还有人说是不是蔡英文政府应该要来向中国大陆政府来表示道歉，您觉得有这个必要性吗？
这个事情当然是非常令人震惊非常令人意外的。好，但是我觉得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在第一时间状况不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两种声音出来了，就是说第一，这个是要去塑造很多阴谋论，那其中一个阴谋论就是蔡英文政府是要去挑衅中国的。那第二个政治上的压力就来，就是说你看这个两岸之间有很多的危机，那所以是不是要走向军事互信机制两岸和平谈判，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来继续对新政府进行施压。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首先得看到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效应的。那第二个事情，其实这个 这个一开始当有很多阴谋论，但是经过检方的调查到今天为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恐怕真的是一个意外。那这样的一个意外不是说不要解决，这个意外反映的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台湾的国防跟军队的改革刻不容缓的问题。那所以这个事件的给我们重大的启示，而是说蔡英文在军事系统在军情系统的改革必须加速，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上升到两岸关系的问题，那而是怎么样做好军队跟军事的改革。那尤其是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牵到军令系统的。那所以军令系统这个部分，其实包括连郝柏村都说这是参谋总长该负责的。那这个体系对不管是人事上或制度上或者是各种规则上怎么样来调整，怎么样来改革，这个是首先重要的事情。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军队的改革是刻不容缓的。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次的事件也凸显了，确实在蔡英文的前朝留下了不少的问题，他现在接手的是一个非常的烫手山芋哦。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蔡英文他在就职演说里，他对于两岸关系，他的提到说，两岸关系他只是把它放在一个区域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部分。我们能不能从这些迹象来看出，未来的蔡英文政府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到底作为他施政，您认为应该占多大的比重呢？
其实国安两岸这个外交部分本来就是总统的职责，这个本来就是蔡英文责无旁贷的事情。他也在选举到后面组建了一个还算不错、相对稳定、有经验的这个处理国安，当然包括两岸的团队。那这里面有些人是相当有资深的，也有新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给他审慎的乐观，就是说，哎，我们希望他能够稳健的处理这个问题。那所谓强调区域，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过去国民党的八年有过度亲中，或者是稍微偏中，那回到台湾主体的立场，那中国跟台湾关系当然是台湾面临的一个区域发展或者区域政策中的重要的一环。但是你从台湾主体的出发的话，当然就不会只看到中国，而是看到一个区域的问题，看到全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啦。那重点其实不在于它到底是比重多少，重点在于第一，坚持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立场。第二个，面对两岸关系的和平跟稳定的时候，是坚持一个维持现状不挑衅，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稳健的做法。
是，好，那么针对两岸关系，我们相信我们在电视机旁的电视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呢，也有一些意见或者有您的看法想要来表达。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这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好，杨先生好。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是在两年前呢去了一次台湾，那一次呢本来我是有很多的想法想去了解一下台湾的真正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作为游客，因为我报的是那个团体的那个观光，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机会去真正了解台湾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咱们很多讨论呢是这个在政治层面党之间呀，或者是现在这个政府之间，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呢，就是咱们民间的活动在下一步的这个发展上，国民党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作为，就是抛出这个政党啊或者说国家这种关系，而仅仅是作为这个都是华人，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一起分享学习讨论的这么一些行为或者是活动，有没有这种打算啊？这是我的问题。
好的，
谢谢，
我们谢谢您，石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然后我们再请嘉宾一并的答复啊。接下来这位就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你好，我想提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两岸为什么要统一，一定要统一。因为美国的历史啊，我理解啊，他有一个，他建国他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他有个独立宣言，对吧？那个这两岸为什么这个统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为了政党，还是为了其他？为了什么？再就是统一往哪一边统一？就是说这个台湾和大陆这两边是两种制度。哪一个更好，或者说哪一个更坏，是不是可以比较？另外就是 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关于抗战历史这个非常可悲，就是两边争论不休，乃至尊流抵触，这个是不是应该两岸互相讨论一下，互相交流，公开讨论。
好的，是。我想张先生是不是可能也看到了我之前准备的讨论提纲啊？他几乎都把我待会儿要问的问题给提出了。我们在请杨先生答复之前，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言。
好，我要问杨先生这个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杨先生说到这个蔡英文他是实行这个维持现状的稳健，那么这一次在台湾的这个出现的这个雄风三型导弹事件，但是蔡英文他隔了三十个小时以后才对这件事做出反应，这是说明他的稳健呢，还是说明他有这个不可告人的地方呢？我问一问杨先生，你是怎么样看法？
好的，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理解？
好，谢谢您吕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刚刚辽宁张先生提的几个主要问题，两岸为什么要统一，往哪里来统一？
其实包括石先生包括张先生，其实我们都蛮感谢，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一个人民的立场，人民的选择哈。因为统独过去太多被意识形态所绑架，就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可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问到重点，就是人民到底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我觉得这才是两岸各自以及共同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当中国人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政府的时候，那当然台湾人民也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统一是不会让台湾人民有一个自由意志的展现的。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回到，真的是回到生活方式，回到社会制度，回到民主跟人权啊，社会进步，社会正义这样的价值。我觉得两岸都回到这样的一个价值出发，共同改变改进自己的制度，到未来当两岸人民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也才有这样的条件来讨论两岸的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关系。我们不会否认两岸之间有特殊的文化的关系，有特殊的情感的关系，有特殊历史的关系，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特殊的政治关系。但是重点就是两岸各自都要有能力追求自己的民主，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那所以在这个时候谈统一的确条件不够，那谈独立也条件不够，因为台湾其实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了。那所以我觉得重点还在于人民自己的意志的展现，民主的追求。那石先生刚刚提到那个交流，我觉得当然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真的是很希望中国更多人民自己来台湾走一走，来了解一下。那国民党会不会去影响去分享自己的价值或什么，其实我没办法替国民党作答，但是台湾的确可以提供自己发展的经验，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提供给，因为我们毕竟是有相同的语言，接近的文化，那我们的环保的经验，我们社区发展的经验，我们民主的经验，有好的有坏的，那这是大陆可以参考的，也是中国人民可以一起来讨论说中国怎么样来选择。
是，我们刚刚在上半小时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询问，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政党这个政体会不会有解体的一天？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国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他出版的新书里面，他甚至预言2017年中共就要垮台了。您的看法，您对于中国这整个走向，很多人对于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其实还蛮期待、蛮乐观的。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要走向政治改革的道路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其实不是预言家，那这几十年来很多人预言中国会怎样，很多都失准了，所以我觉得重点不在于预言，重点在于现在非常清楚，就是说中国的体制不变，中国很难继续好好的永续发展下去，甚至中共政权也很难持续统治下去，这个是非常确定，也就是说一定得变，那至于这个变化的速度，变化多快，这个是中国内部社会力跟政治力的角力，这个我们没办法做出预估，所以重点在于我不知道中国会不会解体，但是如果继续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方式，环境无法永续，人民大众的利益不会真的得到保障，那国际社会也不会接受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重点在于一定要变。那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期待习近平变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过去我们期待邓小平，期待过也讨论过江泽民，讨论过温家宝、胡锦涛，尤其是我个人也曾经对温家宝当时一直倡言政改感到有一定的期待。那大家也想，那是不是要期待习近平？我觉得重点恐怕不在期待 这个统治者。如果统治者要进行开明的改革，那我们不会否定他，那但是我们会利用这个，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这个改革的力道、改革的步伐、改革的这个速度。但是恐怕首先我们得抛弃对统治者的幻想了，因为坦白讲，期待他改革我们已经期待多少年了。
嗯，是我们最近呢也有一位这个上节目的嘉宾郭宝胜先生，他特别提到，他觉得台湾在走向这个外交，现在蔡英文要走这个低调元首外交的同时，可以推动所谓的人权外交。是什么呢？就是在国际社会里面来主动的来关心中国的人权发展，以此来发声，来吸引国际的关注。您觉得台湾到底在促进中国的人权或者民主发展上，它可以发出什么样的力量呢？
对，其实这个是本来就台湾社会应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必须分工来进行，我觉得是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政府的层次，那政府会的确比较敏感，因为我如果这个我们蔡英文一天到晚讲六四、讲西藏、讲什么，那中国会说你是挑衅。那但是适度的，尤其是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中国这个坚定的关注，中国民主人权，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第二个部门就是国会部门，国会部门可以透过法律的制定，透过国会议员的共同的声明，表达对中国各种各样议题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性的。包括怎么样让台湾，它在这个关注中国的政治庇护的方面，在我们法律制度上做更多的开放跟保障，我觉得这个是国会部门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其实是民间，那民间可以做的事情是最多的。民间的 NGO， 包括台湾半官方的基金会，比如说台湾民主基金会，这个是政府部门出资的。那新政府现在在人事上也安排了一个很好的执行长来担任这个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宣扬台湾的这个民主的价值、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关注跟促进，包括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跟中国的社会变革。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民间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但是民间要做的事情，首先当然也是得跟政府部门有一定的分工合作，其次当然要走到国际上去，跟国际的这个更多的交流，当然也包括了新疆，包括了西藏，在这些海外的流亡团体或者是人权团体，大家共同来关注中国的改革，包括说中国的民族的问题。
是，我想节目时间大约还剩下两分多钟左右，我们要请教刚刚辽宁的张先生也提到，实际上也是我今天想要谈，今天7月7号，我们知道是七七卢沟桥事变79周年的纪念日哦。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在两岸对于这个抗战史实哦，有非常不同的诠释。您本身是研究历史的，您怎么样来看待两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说法呢？
我坦白说了哈，过去我们接受的抗战的史观就是国民党的史观，他强调是蒋委员长领导八年抗战，我不会完全否定这个事情，但是还是缺乏一个人民大众的观点，比如说人民大众在这个抗战过程当中付出了怎样的牺牲，有怎么样的努力。那共产党的抗战的这个又当然也是以党为中心的，所以其实两岸的过去主流的论述都是以党为中心的，不是以人民，不是以庶民为中心的。那所以第一呢，我觉得两岸在恐怕都得放弃自己对于抗战的一个比较片面的说法，尤其是中国大陆他对抗战的这个诠释，我觉得胡锦涛时代曾经有过一点点官方的论据上的调整，但是看起来习近平先生恐怕更在意党史的这个纯洁性跟完整性。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的这个抗战论点其实是不会让台湾还关注抗战史议题的人能够接受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更需要台湾的角度，因为台湾在所谓八年抗战当中的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角色跟不一样的遭遇，那这个方面的挖掘跟研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包括这个方面台湾自己的史观，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我们有不同的遭遇，那我们有不同的角色，这个部分那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应该看到的这个部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暂时讨论到这里。